是一样，我们都要配套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拉小提琴的话，没有可没真的没有房子去住了。每个人的那、这个做房子的话，那个音乐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做农夫了。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是一样，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就要晓得怎么去配搭了啊。另外呢，19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的啊，他是那个指挥啊，这个啊交响的乐队的指挥啊，他叫 Michael Costa。Michael Costa 呢，有一次他有公开的演奏啊，他做指挥的啊，那么啊交响乐队当然是很大，很多人在里边，哪天还有啊很大的四班的。那么排演的时间呢？啊，排演的时间呢？啊，开始这个啊，打鼓啊，鼓声很重，很大声。然后呢，哇，小提琴呢就很大声。然后呢，啊，四班就开始唱歌了，唱起来很大声嘛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他是那个吹这个短笛的，吹个短笛的啊，这 piccolo， 那这个穿的声音这么大。短笛的没有声音，指挥就听不到啊，所以这个短笛放在这个口里边呢，不出声音。怎么知道 Michael Costa？ 过了不久，马上大叫停啊停啊，然后就是指着他说：“哎，怎么你刚才没有吹的？”哇，他吓了一跳，他以为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最重要的哪一个人他就知道。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一样的，信主以后，每个人神都给我们恩赐。你以为不侍奉的话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很多人都是在侍奉了。我告诉你，最重要哪一个？耶稣基督，他知道你有侍奉没有。所以教会里面呢，没有折口的，全民皆兵。今天我想大家一起，首先。啊，我们读几啊，有两啊三节的圣经，以弗所书，我们去站立啊，读这几节圣经，三节圣经。个人，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为个人的恩赐。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、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啊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大家请坐哈。今天我会跟大家看旧约4世纪有头三个四世，这三个四世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侍奉呢，就是给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念三节的经文里边最好的例子，我们怎么样去把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侍奉的原则，然后态度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啊。三个四世他们的侍奉都是给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哈，士师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？如果你们大家对圣经有点认识的话，你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啊那个啊奴隶了啊，为奴400年了，差不多了啊。然后呢，神差派他忠心的仆人摩西去埃及，就是救了他们出来，然后带他们去应许之地。但是呢，第一代出来的啊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没有信心神真的是给他们应许之地，所以呢他们不可以进去，超过20岁以上的都死掉，在旷野里面40年死掉，只有两个人超过20岁就没有死掉。一个就是约书亚呢，就是代替了啊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应许之地。第二个呢就是加拉，他们两个人都是超过20岁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信神，神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们真的是可以进去的，所以他们可以真的是进去了。然后第二代的人呢就进去了应许之地了，已经占有这个应许之地了啊，这个就是士师时期的开始的时期了，已经占有了。但是他们进去了以后呢啊，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啊第7节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开始行这个耶和华眼中啊所恶的事情，很憎恨的事情，他们开始做了啊。他们有什么得罪神呢？有两样东西他们得罪神的。
本来就是说神叫他们进去应许之地，要把所有迦南人都是赶走的， OK， 都要赶走，因为他们分别为圣的，所以他们要过圣洁生活啊，不可以同流合污。但是很可惜，他们留一些迦南人住在哪边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罪是什么呢？啊，第二个罪，他们是跟迦南人是通婚的。通婚了以后呢，怎么样同流合污呢？连迦南人他们敬拜这个巴利偶像，他们都开始敬拜巴利的偶像了。所以给我们看，以色列人就是离开神的，他们做神看为可恶的事情的。这句的话语给我们看到，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他都是知道，他都看到的，不但只看到，他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如果我们得罪神呢，神是一个审判的神，他会知道啊。我们做父母亲，小孩子在小的时间我们要去教导他们，对不对啊？告诉他们这种东西不应该去做的，做的话有这个后果，他们做的话呢，那你一定要执行这个后果，对不对？你要一定告诉他们有惩罚的。然后神都是一样，他好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一样，子女嘛不听话啊，违背他怎么样呢？要惩罚他们，要教导他们，要他们回心来，再回来神呢，对不对？然后神怎么样去教导他的儿女呢？惩罚他们的儿女呢？他就用外邦人，叫以色列人去服侍外邦人。本来应该外邦人去服侍他们嘛，现在倒过来，现在呢，他们要服侍外邦人。史诗记第一个啊，史诗叫俄陀涅，俄陀涅的话呢，哪时间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呢？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就是说美索不达米亚 （Mesopotamia），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地方啊，现在叙利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了。然后呢，俄陀涅是住在哪里呢？是在住在这里的。然后他们叙利亚有一个皇帝，就是啊，古山利沙田。然后他要来啊，这里呢啊，这个管辖这个地方的话，他又怎么去走路呢？就是这样走路的。哇，兜一个大圈子，你说为什么不要这样走呢？啊，我去过圣地，我知道古代的时间呢，我们这现在都是一样，这里都是山地啊，不容易走的。古代的时间都有两条大道，一条就是沿海的，他们叫的沿海的大道 Coastal Highway， 另外呢就是这里的 King's Highway， 皇帝走过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他们就是这里上去。那我们看古沙利山田这个人的名字啊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三重的可恶 Doubly Evil， 所以呢占据了十八年，对，占据了那个十八年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他一定的对付啊，这个以色列真的是很吃苦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吃苦。那么呢，神呢是怜悯他们的，怜悯他们呢就是清洗一个士师，他名字叫俄陀涅。俄陀涅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我们去看看。对不起，八年服侍八年了哈，这么多。然后呢，就是啊，神啊，以色列就呼求神给他们有一个人是拯救他们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呼求的话呢，我们要知道他不是认罪悔改啊，只是受苦啦，哎呀，你现在来拯救我啊，就是好像小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罚他们了 啊，你以为他们听话，他只是最后很可怜。你说这是怎么样？他只是呢，他其实啊，他可能在你面前好像说啊，我懂了，我现在知道啊，但是他只是不想再你罚他了，你心动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只是受苦了，希望神不给他们再受苦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要过了一代以后，他们又造反了，又反对神了。但是神是充满恩典的，还是救他们出来，他就用这个水呢，就是用俄陀涅的。 摩托列是谁呢？刚才我们不是说加拉吗？加拉的这个弟弟的儿子，就是侄儿，侄儿的，就是下一辈的，对不对？那加拉我们知道呢，啊，神曾经啊，告诉我们加拉是什么？专一的去侍奉神的，对不对？专一的跟从去那个神的，告诉我们加拉做这个 uncle 啊，这个是很好的。那么如果你做他的侄儿的话，一定是向他学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额头捏的，你可以想象他是很好的。还有啊，我们知道额头捏跟那个加拉他的关系啊，不单只是做侄儿的，还有亲上加亲。什么样亲上加亲呢？原来呀，当以色列人啊，第二代的进去迦南的时间呢，啊，不是要赶走所有的迦南人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加拉呢，他说我已经老了，85岁了。他说啊，所以呢，现在要打仗呢，不重用了啊，不太好打了。谁有年轻人愿意出来为我带我的家族去打仗？打完仗打胜了，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啊！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猜谁愿意说我要去打仗？额头捏，他的侄，给我们可以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女儿，啊，他女儿就是啊，亚撒。亚撒就嫁给他了。这个故事很美丽的故事，英雄美女，这个美女很聪明的，打胜仗了，嫁给这个英雄了，然后对他爸爸说，加拉说，你现在给他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要有泉水的，你知道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啊，不是很多的水的，是吧？所以有泉水的话不得了了，你是不知道雅各要挖井呢才有水的，现在有泉水给他是很好很聪明的。所以呢，要求这个爸爸给他有祝福，给一块好地。还有不止，以前的时代啊，叫爸爸给他泉水，另外有一个这个意思，就是祝福他将来有小孩子的。泉水是活的，不是井水，井水是死的，对不对？流不出来的，泉水就是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美女就是很聪明，但是你看四世纪到了最后的话，女性呢，你看得很低了。你看看四世纪，所以开始的时间呢，女性是很尊重的，英雄美女。可以看，给我们看到这个败坏的程度是越来越厉害。但是额头捏，我们可以看，知道是他英雄，但是你猜他做事这个事情大概有几多岁？你猜他有几多岁啊？刚才我说嘛，加拉跟以色列人进去迦南之地的时间已经85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历史学家、圣经学者就是说，进迦南的时间应该主前1406年的，史诗时期呢就1350年，所以迦拉还活着的话呢，他应该141岁。那么你说做侄儿的话，小他60岁这么久，都是有81岁的。额头捏，老人家，今天在座的话，没有说我老人家不用做事了，不用侍奉了，侍奉不分年纪的，对吧？老人家81岁，做事是去打仗了。我们有折合吗？没有，全民皆兵都是一样。但是额头捏怎么去打仗？他是英雄，我们知道年轻的时间已经去打仗英雄了，但是是靠自己力量？不是， 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以致不知道在旧约的时间圣灵已经有这个工作，新约的时间当然圣灵有他的工作，但是旧约的圣灵的工作跟新约圣灵的工作有点不同。旧约的话，你们看四世纪都说圣灵降临在这个事实上面，只是给这种事实去完成一样的任务。但是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信的主啊，圣灵就给我们盖了一个印，我们已经属于神的儿女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了，不离开我们的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旧约是恩典，新约是恩典加上恩典，都给我们。他圣灵降临了在他身上，打败五山弥撒殿，做了事实，然后告诉我们，他做事实，做事实不简单的，因为他要治理所有的家族，很多万事都要叫他，所以要用神的话语去管辖所有。下面的指令给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打胜仗。今天我们可以看，我们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就是恩恩上加恩，圣灵住在我们这个中的。所以第一个事实给我们可以看到，老人家都应该去侍奉，在不同的岗位里面都可以侍奉。其实我都应该说老人家的。我只是不认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神叫我去侍奉。我是1968年信主的啊，信主以后一直几十年都是在侍奉神。那么我们再看啊，我们再看这额头殿做了四十年以后，以色列人又走下坡了，又离开神了。所以太平呢，只是40年。在历史里边说呢，40年只是一代，只是一代而已。所以过了再过一代的话，以色列人又反抗神了，又去拜这个巴利的，又去离开神了，给我们可以看到。然后整个这个时期最长的时间有平安的时候只是80年，两代合一啊，给我们可以看到。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，今天我是做祖父母了，我现在做祖父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孙就是第三代了，对不对？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生命记啊第6章第4到第7节告诉我们，这几节的经文呢，就是以色列人每天他们3次祷告，都是这个祷告的这个经文，大家应该很熟的啊。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还有要怎么样去啊？要把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儿女，教导你的儿女。我在家里每天祷告，就是为我的孙儿女们去祷告，尤其他们熟龄的生命的开始，跟他们增长。你们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女儿女婿，对不对啊？我的媳妇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儿女没有机会看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照片，呵呵，你们看到哈？这个是我的儿子、媳妇，这个是他们两个小孩子，这个是我的女儿，这个是我的女婿，这个是他们两个小女儿。这个2年半以前我们拍的照，我们去度假的时间拍的照。所以神的话语每句话我总是记在这里。今天我们教导最重要就是教导我们的儿女、孙儿女亲近神，认识神的话语，在神的话语里边建筑他们的生命，以使他们一生都不会离开神的话语。四世纪里边就是告诉我们是这样的。所以做祖父母都有可以这样去做到，每天都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你们跟他们讲故事的话，有时间讲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，他们睡觉的时间，没有睡觉的时间就可以跟他们这样做啊。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个事实啊， 遗物。遗物这个事实呢，就会想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语叫图穷匕见，你们有听过这个词语吗？图穷匕见就是讲到有一个会用武的荆轲，在要刺这个秦王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遗物的故事，好故事，漂亮的故事，美好的故事，是成功的故事。遗物是什么呢？他是原来是一个卞雅明的这个支派的人的啊。那么这里说的他是左手方便的人，但是原文的话不是说左手方便的，是说右手不方便的，刚刚相反的。这个原文是很有意思的，做什么呢？你知道卞雅明啊，这个民族这个名啊，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Son of my right hand， 是我右边的儿子，右边就是表示有力量嘛。右边的儿子，他右手不灵光啊，不方便啊。还有我们中国人啊，我的上一代就是一样的。如果小孩子怎么一张出来用左手吃饭，左手写字，哇，就用这个打他的手啊，拼命打他的左手，又改他用右手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中国人的上一代好像你用左手是残废的，难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古代啊，对不对？祖先1350年嘛，这左手搞什么？还是边境门啊？你搞什么？所以。其实他是右手不方便，好像是残废的。然后还有，你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呢、外国人呢、西方都是一样。法国人呢、左手啊叫做 gauche 是一个英文字，翻译出来就很笨的人呢、拉丁文的右这个左边呢、英文翻出来 sinister 就是说很邪恶的人呢、邪恶的人呢、很不好的人，所以左的都是在东西两个这个文化里边都是不好的，笨的人、不好的人，还有是什么呢？残废的人。但是神就是要用他，叫用以物这个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哦，这个人啊又是什么读书很好啊，这个人又会唱歌啊，这什么一定要出来侍奉啊，只有他侍奉就好了，我就不用侍奉了。不是，每个人都可以。以物在人的眼光中他根本不可以侍奉，但是他给神选中叫什么呢？去侍奉他。为什么？他忠心，忠心良善，良善的给神去使用他。他人不笨的，其实不笨啊，用左手不笨。做什么不笨呢？他怎么样去杀这个皇帝啊？这个皇帝呢，这次呢真的是啊，这个逼害他们18年了，开始是8年，这次是18年的。这个摩雅啊，这个摩雅的啊，这个皇帝他名字叫以基伦啊，这个以基伦，你看吧，以基伦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，翻译出来就是肥牛啊。哦，冬天呢、吃火锅啊，你们喜欢吃肥牛吗？哇，不肥不可以的，瘦的不好吃的，要吃肥牛啊。这以基伦就肥牛，就说他胖的不得了，真的是胖了，好像肥牛一样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以物是什么呢？左手的吗？就是自己做一个两印的记，那个刀放在右腿嘛，不会放在左腿，左腿这样拉是很难嘛，右腿这样一拉就拉出来嘛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还有现在呢，警察要守你的身的，两个腿都是抹的嘛，转个身体，整个身体就抹。以前呢，就是 Benjamin， 哦，这个右手呢，就是抹你这里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左腿放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以西伦呢，摩押的皇帝18年要害他们的以色列人，当然最重要的进贡的是吧，一定要每年啊要进贡很多东西。这个以物用什么机会呢？就进贡的时间去见这个皇帝了。那你要知道以物很聪明的，进贡的话有很多人抬 这个陵墓吗？人很多吗？如果你做以西伦皇帝的话，哇，有人来进贡的话，啊，这个朝廷啊一定要很多人呢、啊，做什么？所有的君臣侍奉他的，给他们看，你看外国的地方来进贡这么好的礼物给我，神奇的多了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一点礼物还可以给他们呢，给他们有点好处啊。所以人很多嘛，那么礼物怎么会去刺杀他呢？第一次当然不会这么笨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一定有很多士兵在宫廷里边保护这个皇帝嘛，所以他不刺杀他，进贡礼物讨他的心啊，很开心，然后就离开了，离开再回头。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很重要的几句啊，他说礼物献完礼物，然后呢打发人走了，然后去哪里呀？吉甲的这个早食之地回来。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啊？啊，摩崖就是在这里，吉甲是在哪里？就是在这里。什么叫做早食之地呢？它不是说矿石矿的地方，不是的。早食之地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边有很重要的历史在里边。你记不记得摩西是带领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对吧？去旷野，再准备去应许之地，要是不是要过红海的？红海就是神行的这个神迹，把红海分开了，然后以色列人可以走过这个红海，然后离开埃及嘛，对不对？神是又是恩待约书亚，要以色列的子民相信约书亚就是摩西的代替人。所以又行了一个神迹，把这个约旦河分开了，以色列人可以走过约旦河干地，然后进去应许之地了，对不对？第一，鼓励以色列人，现在神还是跟你在一起的，应许之地是你的。还有又给约书亚，哎呀，你看你现在真的是代替了摩西、啊、是这样的。但是约书亚就跟十二个支派跟他们说了，当我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间，每一个支派拿一个大石头，总共有几块石头啊？
12块石头。
过了去这个约旦河呢，哪边在基甲的地方，就用12个石头筑立个祭坛来敬拜神啊，感谢神啊，然后又祈求神呢、啊、我们现在已经到应许之地，以后我们打胜仗就是靠了你了，感谢神，祈求神，敬拜神。这个基甲早食的地方就是敬拜神的地方，耶和华的地方。摩崖对不对？他是要来这里的话呢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啊，啊，我就快了一点哈。然后呢，这个以物啊，他们是住在这里的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这样过去的啊。他们就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你知道古代的皇帝就是说，如果我打败以色列的人，那么我所敬拜的神一定是怎么样，大过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在吉甲这个早食之地呢，都是盖了一个庙。敬拜巴利的，所以你看以物是多聪明，他就是从这里的到基甲，然后呢回来再去找这个摩崖以西伦，他说我去哪边敬拜神，神告诉我有一点东西我要告诉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做皇帝听到，咦，神告诉我有东西啊，可能有好处啊，我要知道有什么好处、啊、如果是不是好处的话，那么我要预防一下子。神告诉我不要给大人听到就最好。以物很聪明，神告诉我有点东西要告诉你，机密我们两个人就到流上去告诉你。一跑到流上，哇，一刀宰杀了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在后面的窗子呢就走了，然后
顾下面的人，怎么皇帝在上面这么久都不下来，又没有圣经，还以为是大姐的，我不敢去催他了。再过一阵子还没有下来，最后看到他已经死了，但是已经离开了，他就去了以法莲的地方，以法莲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然后吹角号，以色列人就来了，哪天杀了亿万的摩押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样事情，以物根本是好像残废的一样。今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残废的，但是你可能说，我做得很疲倦啊，侍奉了几十年，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又好像说身体可能不太好，又说可能精力不太够啊，你会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啊，精力又好，又有多恩赐，钱财又多，他去侍奉好了，不用的。刚才我说1968年信主，从来没有停过侍奉，开始在学生团区的查经班，教会里边一直在查经班里边、主学里边有侍奉。我是在1973年，在我们在休神的华人浸信会，1968年信主，73年我就安逸做这个执事，然后神呼召我是在2000这个四的时间我就进去念神学院，2006我就全时间在波士顿华人教会里面侍奉，做那个乐礼堂的牧师。然后现在嘛，去年我退休了，我是全时间的，应该是全时间的，但是现在分析有很多东西要侍奉，所以呢我在写书，写了大概有30%，然后我希望下个月开始我又开始再写，希望今年我写完，这是60%，希望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不要看没有力量。刚才我讲到19世纪的时间，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的紫薇，对不对？然后19世纪的话呢，在波兰有一个很著名的弹钢琴的演奏家他是 Ignace 那个 Paderewski。 Paderewski 呢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，还做了波兰的这个总理还做了这个总理。有一次他就开了这个演奏会嘛，演奏会开的时间呢，有一个做母亲的就带了他一个小孩子，男孩子小小的，刚刚开始学习的，他们就去了演奏会，就是坐在前排的。那么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做妈妈看到一个邻居很熟的，就是跟他谈话，谈得很高兴，怎么知道这个小孩子自己爬上这个演奏的台上，演奏台上只有一个钢琴吗？他就是坐钢琴的椅子上面就开始弹琴了，弹什么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一闪一闪的小星星啊，就在那里弹。突然之间，哇，整个会场电灯关掉，然后台上就光的亮了。母亲一看，哇，怎么小孩子在这里哪边弹琴的？吓得他一大跳，赶不去拉他回来，因为那是已经进去了，已经跑到这个椅子那边了。然后那是 Paderewski 就坐下来了，在这个小孩子旁边，然后左手呢绕过这个小孩子的左边在弹这个低音呢，右手伴奏起来了，两个人一起弹，就是好像这样。哇，这个听众听到真的是太美妙的音乐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说你疲倦的时间，你求神跟你一起弹这个钢琴，弹出一首你人生最美妙的音乐出来可以吗？应该可以。不要说你疲倦的， 说你做来做去都是一样，结果是神的手里，不是你的手里。只要我们忠心良善的，什么叫忠心？什么叫良善？忠心就是说，你生命只有一个主人，没有两个主人。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。什么叫良善呢？不叫良善呢，就是可恶的是什么呢？可恶就是说，神给你这么多，你就是只是用打个折扣，不是良善的。就是来个 discount 啊，对不对？不良善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这样，神给你的恩赐，你要完全的尽你的一切的去使用出来，去侍奉神，就是良善。忠心良善就是这样。看到两个事实，年纪大了没有这个，你说你已经没有力量了，没有这个，你说你不重用的，这是这个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是很奇怪，只是一句话，一句话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呢？看到很多，不是自己做出来的，看圣经的，用圣经解释圣经。三家是第三的，啊，这个事实。首先我们看他的名字啊，有三个东西我可以看。第一样，他是亚拿的儿子三家。亚拿这个名字啊，啊，亚拿不是亚拿，亚拿这个名字啊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不是犹太人的名字，其实是迦南人的名字。亚拿这个名字是迦南人，所以他不是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，虽然是迦南人，但是他已经信靠了耶和华，所以带领他的儿子三家都是信靠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今天你说说我刚刚信主，对不对？不用侍奉吗？都不是，都可以侍奉。本来以色列人才做神的儿女，现在连迦南人，就算是外邦人，他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神给他们福气，亚拿儿子三家，他就是这样。还有他有什么能力呢？其实没有什么，其实他是一个农夫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农夫呢？他是用那个牛棍呢，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。谁用牛棍呢？是农人。以前的几千年以前呢，现在很多地方啊，这落后一点的地方，他们怎么样去啊？那个耕田呢，就是用牛嘛，后面就用犁嘛，对不对？牛就是推这个犁嘛，然后牛不听话，停的话，你就用牛棍去打了，牛就是再向前面走。这样呢，就是可以给我们三家其实是一个农妇的，没有什么智慧，没有什么聪明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他忠心，愿意给神赐去使用，迦南人，然后又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农夫，神就赐力量给他，以致他可以打死600这个非利士人。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的话，哪时间呢？他们文化已经很高了，啊，所以跟他们打仗不容易。但是三家我们可以看神赐他力量打胜仗，啊，带来平安有80年这么多。所以给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好多时间啊，你说啊，哎呀，我刚信主不久，所以嘛啊，没有什么力量的啊，人就是这样。或者是你说，哎呀，我侍奉这里的岗位已经很久了啊，突然之间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啊告诉我，你不宜侍奉在这里的。我们总是有很多的啊反抗，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，不愿意走出我们自己安全的、安乐的领域的 comfort zone。 不愿意逃出来，这个是我做惯的，就是在这里就好了，是吧？好，就是这样。我在Action 做事的很多年以前呢，大概20多年前吧，对，起码20多年前，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现在都很多人会去看的，你们有听到Stephen Covey 所做的对 ，Stephen Covey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， 这个就是说高效能人士的7个的习惯。这个7个习惯呢，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？就要你走出你自己的安全的安乐的领域，一直要自动的积极的主动的走出这个领域的，就是说本来你是这样做的，神叫你，其实告诉你，你还有其他的恩赐，或者是同一样的恩赐，但是有更多的同一样的恩赐给你，你总是要推出去，扩张起来，我们的灵力呢就会更新生命，扩张疆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今天都是一样，不论你什么光景，年纪大，年纪轻，信主多久，很久，刚刚信主，都是全民皆兵。不要说疲倦，总是说神啊，你现在要我侍奉的是在哪里？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低智能的那个小孩子虽然是低智能，但是他还可以到正常的学校里边去念书。那么妈妈当然是每天接送他了。有一天小孩子回来跟他说，学校里边要做一个画集一个 play。 那么这小孩子说，我一定要想参加。那么但是你要画集里边演戏的话呢，一定有老师要给你做一个示范嘛，对不对给你有个示范我们叫 audition 对不对那么妈妈就很紧张了，怕这个小孩子呢在那个老师前面做示范呢，老师不选中他。所以哪天呢下学了，妈妈就很紧张在车子里边等这个小孩子。小孩子一进来，妈妈很紧张，怎么样怎么是这些小孩子啊，开心得不得了。然后我说，妈妈，我是给选中的。那妈妈说，选中做什么？哎呀，老师告诉我，我是在这个画集里边做啦啦队的。哎呀，做啦啦队呀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里边谁是啦啦队啊？祷告的精兵啊。今天你跟我每个人都可以做祷告的精兵啊，没有折扣。年纪大，年纪小，两个孙儿女吃饭了，现在跟我们一起祷告。以前我们跟他们祷告，现在他们叫他们开声祷告，完全没有折扣。你说你没有力气，但是嘴巴还有很多东西讲，在家里学学祷告了，做啦啦队了。希望从这个3个事实里面，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、12、11、12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对侍奉的原则是什么，态度是什么。最后每一个人全民皆兵，教会好好侍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自己创立世界上美好你自己的教会，你给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做你儿女的人，都有不同的恩赐。你给我们每一个恩赐，不是要我们有得到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，而是叫我们有好好的配搭，好好的配搭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， 以致我们全体整体我们可以活出有基督满有成长的圣量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天站在你的台前，都是给你称呼良善的忠心的仆人。说我们知道每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要去好好侍奉你，做你的敬拜，不但只做老师，不但只做唱诗班，不但只是在每一个角落教会里面侍奉，在家里都可以侍奉，做拉拉队，好好的做祷告的敬拜。